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紫禁城》，不好的经历是创作者的财富。隐秘的角落成了爆款，原著小说《坏小孩》和作者紫禁城也连带着一起出了圈。紫禁城会自己上网看评论，但没过几天，他就把微博和豆瓣都卸载了。吹捧剧和膜拜他的人着实不少。但也有人骂他，主要都在质疑他的文笔。不爱看，不看就好了呀，没必要人身攻击嘛。紫禁城承认自己的心理素质没那么好，太嘈杂的议论会影响正在进行的创作。他毕竟是红了，没办法真的安心闭关，常常睡醒一睁眼，就接到好几个朋友发来的热搜截图。初中同学群里面聊得最是火热，一部片子把他们一群人一下子拽回到20年前。确实，这个故事里的很多情节源于现实，比如紫禁城的童年简直就是剧中的朱朝阳。现实中的朱朝阳，小学2年级，紫禁城父母离异，他跟着妈妈生活，那时他还只是个叫陈徐的小朋友，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商人，离异后很快组建新家庭，新妻子管得严，紫禁城通常只能在寒暑假和父亲见见面。有一次他去爷爷奶奶家，刚好同父异母的妹妹也在，他并不知道紫禁城是谁。爸爸走过来嘱咐他别叫爸爸，这一幕深深印在紫禁城心里。在坏小孩中，他将之稍稍变形呈现，那一章的标题叫做被抛弃的孩子。多年以后，紫禁城回忆童年，他承认从小失去父亲陪伴的孩子会自卑敏感内向，无论是现实中的自己还是他虚构的角色中都有这样典型的性格。初中的校门口总有些校外不良少年拦住学生收保护费，紫禁城总是被欺负，他不敢反抗，但紫禁城身上有股子执着的劲儿。中考时体育有1000米长跑、跳远和50米跑三项，为了拿到满分，紫禁城除了白天和大家一起练习外，每天晚自习课间也会去操场跑上几圈。在好朋友的眼里，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一定会尽全力去得到。有一次学校运动会，最艰苦的2000米长跑没人报名，紫禁城报了，大概他想把自己锻炼得强壮一点吧。海明威说，当一个作家最好的条件是有个不幸的童年。紫禁城对这句话感同身受，写社会性题材的作家需要敏感的心理，如果我从小生活很幸福，应该也写不出这一类型的故事。坏小孩中写到的少年暗黑，紫禁城当年在别人身上领教过，他初中时过得挺灰暗，但他有自己的救赎，做数学题。正如书中的朱朝阳，紫禁城是初中时代的学霸，在他眼中数学很单纯，只要找到方法就一定可以解出答案，解法可能有很多，但答案是唯一的。而现实生活中很多问题无解，对少年紫禁城来说，做题就像闯迷宫，走出去的那一刻能收获无边的快乐。经过多年奥数锤炼出的大脑编织出来的情节，自然有强大的逻辑和严密的推理，与那些靠悬疑和引导读者猜测凶手的推理小说不同，紫禁城的小说常在开头就交代了凶手，却照样吸引读者一路读到底，最终发现居然还有反转。书中无论挖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坑，最后都能填上，没有 bug。 数学的影子在紫金陈的小说中比比皆是，高智商犯罪、逻辑王子的演讲中，徐策凭借完美的数学逻辑制定复仇计划全身而退，数学教授颜良在无证之罪里直接用高斯方程的代入法破解了看似完美的犯罪。其实对于这些高智商犯罪的故事，紫金陈没有任何获取素材的渠道，他只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用逻辑推演一切，他把自己完全带入故事的各个角色中，站在角色的角度去思考，遇到了这样的事下一步该怎么办。他相信这样写出来的每一个情节，即便在意外意料外，也会在情理中。从本质上讲，他一直在用解数学题的方式写小说。和大多数作家不同，理科生紫金陈从小就不爱看文学类书籍，成为畅销书作家后也仍然如此。他的积累方式是看各种热播剧，对他们进行技术层面的解构，或者大量浏览各种社会新闻，把自己当成当事人，在心里处理那些困境。所以很多读者说他的故事情节强但文笔差。紫金陈对自己的写作看得很清楚，他知道自己的作品吸引人的原因就是节奏快，信息量大，却几小时就能读完，那么流畅简洁就是必须的，他不想做出改变。喜欢我的读者自然理解，不喜欢的也没必要奉承。成为紫金陈。2004年，紫金陈考上浙江大学，分在紫金港校区，他的笔名就来自于此。他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报考的水资源与海洋工程专业，考进去才发现自己压根不喜欢。此时他用别的笔名写出了处女作，发在天涯上的一部言情小说，当时被一家小出版社看中，赚了3500元稿费。之后因一次偶然机缘，他买了本证券书籍，读后小试牛刀，欲罢不能，大学生活就在不断交学费炒股，兼职做财经股评媒体编辑，顺带撰写炒股商战小说《少年股神》中飞快溜走。自由的大学生活底色比中学明亮了许多，上大学后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也开始缓和，每个月父亲都会给他生活费，隔两三周通一次电话。紫金陈不知道如何理解父亲突然的转变，可能只是因为我长大了吧。大学毕业后是连续几年的摸索扑腾，去互联网公司上班做产品经理，辞职又回去上班再辞职。紫金陈觉得自己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不是做生意的料，回老家考个事业单位也不是自己想要的人生。大学时出版的两本书虽然连解决温饱都够不上，但让他觉得或许可以吃这碗饭。但写什么题材是个问题，他接连尝试了仙侠和恐怖两个带流量的题材，都没有持续的灵感。在那之后他意外发现了东野圭吾的代表作《嫌疑人 X 的现身》，这本书给了紫金陈很大触动，推理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这样的小说我也写得来。彼时国内的原创推理创作并不成熟，类型和受众都有待开掘，当时国内的推理小说界已经冒出了几位高人气作家，雷米和秦明都毕业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他们的视角通常放在警察破案上，偏向以解谜为主的传统本格派推理。蔡骏和周浩辉的小说在推理的外壳下更侧重悬疑惊悚，而注重写实反映人性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在国内还不多见。 与大多数作家以强烈的个人表达欲为推动力不同，紫金陈的社会推理派小说之路是纯理性分析后的结果，他想填补这个空白。开始创作之后，紫金陈就知道自己走对了路，社会推理派很适合他这个理工科脑筋的作者，而且还能让他在小说里倾吐生活中的压力与苦闷。仍然是那个宅男。2012年，时任普瑞文化主编的张雪松在天涯上看到了紫金陈的第一部推理小说《高智商犯罪》，原名叫《谋杀官员》。其中对人性的挖掘让张雪松感到了与国内其他推理小说不同的血肉感。见面后，这位出版人才发现这劲道十足的小说出自一个内向的技术宅男之手。2013年紫金陈推理之王系列第一部《无证之罪》出版，次年就被买走了影视版权。之后推理之王系列又推出了《坏小孩》和《长夜难明》，这一系列成为紫金陈的代表作。2017年9月，《无证之罪》登陆爱奇艺，和另一部网剧《白夜追凶》一起成为当年最红的爆款。今年在《隐秘的角落》大结局后，根据《长夜难明》改编的《沉默的真相》也即将开播。去年9月，张雪松去宁波出差，约了紫金陈出来吃饭，在座的还有几个走红的作者。张雪松说他也有点进步，至少还能跟大家搭两句话了，但紫金陈骨子里仍然是那个宅男。2018年他从杭州搬回了老家宁波，不约饭，不外出，每天夜里写稿，早上六点睡觉。最要好的朋友还是初中时的两个发小，为数不多的放松休闲项目就是看电影，口味特别大众，除了文艺片不看，其他都看。他在豆瓣上的签名是俗人非文青。隐秘的角落看片会他也没参加，觉得专门为这事儿跑一趟北京有点浪费时间。他对生活的要求极其简单，赚的钱就用来炒股，车还是好几年前买的，他也从来不懂得情调。但显然童年不快乐的灰暗经历他已经可以坦然面对，就像他在给爸爸的信息里说的，我心里早已原谅你，依然把你当成我爸爸，我也理解这是你年轻时性格上的缺点，但是我需要把我的故事说出来，我需要和我的童年做一次告别。我一直觉得人生是一场修行，那些不好的经历对创作者来说是可以成为财富的，紫金陈说。